爸爸咁倾偈，
所以祷告不奇怪，
所以祷告系唔奇怪，
就跟你的孩子讲话一样，
就好似你同你嘅小朋友倾偈一样，
分享你心中的各方面的所想所求的，
就系、是、分享你心里边嘅各方面所想所求，
然后跟他沟通，
然后同佢沟通，
听上帝要跟你说的话，
然后听上帝要向你讲嘅说话。
你说上帝会说话吗？
吓、啊，上帝会讲嘢咩？
上帝在圣经中真的是会说话。
上帝喺圣经里边真系有讲嘢喎。
不一定是一个可听见的声音。
唔一定系一个会听到嘅声音。
可以是微小的声音。
可能系一个微小声音。
也可以是你心里面知道上帝的意思就是这样。
亦都可能系你心里边知道上帝嘅意思就系咁样。
你心里面怎么样知道上帝的意思呢？
咁你心里边点样去知道上帝嘅意思呢？
可以透过传讲上帝的话的人给你传讲，你就明白上帝的心意了。
可以透过传讲上帝话语嘅人，透你讲嘅时间，你心里边就
可以透过你自己读圣经，
亦都可以透过你自己读圣经，
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话。
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话，
知道他给你的心意是什么，
就会知道他给你的心意是什么。
你说我不知道要不要饶恕我老公，我不知道要不要饶恕我老公。
譬如说我不知道我究竟要不要饶恕我老公，
他对我那么差，
他对我那么衰，
那么坏，
那么坏。
那我们基督徒就知道上帝的心意，
咁我哋做基督徒嘅就会知道上帝心意。
因为圣经有很多处讲你要饶恕得罪你的人，
因为圣经里面很多处里面讲到你要饶恕得罪你的，
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
所以你祷告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你这位天上的爸爸渴望你去饶恕你的丈夫，
你就会知道这位天上的爸爸渴望你去饶恕你的丈夫。
好像跟一个爸爸真的是讲完话之后，你爸爸告诉你那样，好像真的是跟爸爸聊完天之后，爸爸告诉你那样，
好像你真正跟你爸爸谈完偈，你爸爸跟你讲了之后一样。
还有基督徒会去传福音的，
然后有基督徒会去传福音的。
你说啊，那很奇怪哦。
你会觉得可能会很奇怪。
好像做销售那样哦。
好像去
做 sales，
做销售一样。
啊，说传销那些人一样。
或者好像做传销一样。
那我所有的朋友都不喜欢我了。
吓，咁我哋嘅所有朋友都
不喜欢我了。
都唔喜欢我。
不要跟我做朋友了。
都唔想同我做朋友。
因为我一直跟他传销嘛。
因为我成日要同佢传销啊嘛，系咪？
可是做基督徒不一定常常是这样的。
但系其实做基督徒唔一定系成日都系咁样。
是会去传福音。
我哋系会去传福音。
可是不一定会像那种做 sales 那样。
但我哋唔一定要好似做到好似做传销一样。
也不一定每一次都要拿着单张去传给别人。
咁唔一定每一次都要揸住单张去传俾人。
在绝大多数的时间。
但系绝大多数时间。
是正常的跟还没信的人交往。
其实是我们正常地跟那些未信的朋友去交往，
要进一步的去认识他们，
去进一步的认识他们，
你也进一步分享你的心事，你的信仰，你的价值给他们，
去进一步分享你的心事，你的信仰，你的价值观。
上帝会赐智慧给你，
上帝会赐智慧给你，
也教导你怎么样说话，
也都会教导你怎么样去讲说话，
让你有智慧的说，
让你有智慧去讲，
让你所讲的是吸引人的，
让你所讲的是会吸引人，
你的内容是有真理的，
你的内容是有真理，
所以你的朋友，你还没信的朋友应当是更喜欢你的，
所以那些未信的朋友应该是更加喜欢你，
因为你所讲的话是有内容的，
因为你所讲的说话是有内容，
是跟外在的外面的人不一样的，
跟外面那些人不一样的，
是有智慧有真理的，
是里面有智慧有真理。
所以你今天如果还没有认识基督教信仰很深的话，
所以今天在座如果还有未认识基督教信仰的话，
你可以放心，
你可以放心，
你信了主之后，
你信了主之后，
你会是一个正常人，
你仍然都是一个正常人，
你会跟上帝祷告，
你会同上帝去祷告，
可是是对你有益的，对你有益处的，
这些是对你有益的，
上帝很喜悦的，
上帝很喜悦，
不奇怪，
不奇怪，
你会跟别人传福音，
你会自动跟别人去传福音，
可是你不会被讨厌，
但是你不会被讨厌，
因为你是有智慧的，
因为你已经有智慧了，
你讲话是有真理吸引人的，
因为你讲的说话是有真理的吸引人。
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今天我们介绍到这里。
我们祷告是觉得是很困难，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祷告有时候是觉得很困难。
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有时候很困难？
不知道说什么。
不知道讲什么。
就算是知道说什么。
就算你知道讲什么。
也不一定讨上帝的喜悦。
也都不一定会讨上
帝的喜悦。因为是很自我中心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很自我中心。
可是上帝教导我们是什么？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了。
但是上帝怎么教导我们呢？就 我哋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你哋想要嘢，上帝都会加
给你。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
就是以上帝为中心。
想要顺服他为中心的。
就是用顺服上帝为中心。
而不是想要上帝满足我的欲望为中心的。
不是调翻转话要上帝满足我哋自己愿望先嘅。
所以要这样是很困难。
其实咁样系好困难。
因为我们是自我为中心的嘛。
因为其实我哋一向我哋都系自我为中心。
那我们要知道哥罗西书的对象是谁？
所以我们看回哥罗西书的对象是谁？
是哥罗西的信徒。
就是哥罗西的信徒。
他们是有一个出死亡进生命的一个经历。
他们就有那个出死入生的生命。
就是真正的信耶稣的人。
就是那些真正信耶稣的人。
本来是在罪中的。
本来他们在罪里面。
本来是被受上帝审判的。
本来是会受到上帝审判。
在黑暗当中的。
他们在黑暗里面。
可是遇见耶稣基督，
但是遇见了耶稣基督，
说信了耶稣，
他们信了耶稣，
就是被上帝拯救的这一批人，
就是那些被上帝拯救的那班人，
信了耶稣的人，
信了耶稣的人，
就是进入生命了，
他就是进入生命，
他们旧事已过，
他们旧事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变成新的，
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他们里面，
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
基督在他们生命中作王，
基督在他们生命里面作王，
基督应当是有至高的位置，
基督是有至高的位置，
有基督就够了，
有基督就够，
这个是不自然的，
这个是会
不自然的，
不自然的，
可是信耶稣的人就是有这样的生命的转变，
但是信耶稣的人就有这样的生命的转变。
哥罗西书第三章还说脱去了旧人，
哥罗西书一章里面讲到脱去旧人，
旧的人就是属于你有罪的那个自我中心的那个你，
那个旧人就是那个有罪属于自我中心的那个你，
脱去了
已经除去了，
信耶稣的人就是脱去了，
已经脱去了、
啊、信耶稣的人也是穿上了，
信耶稣的人也都是穿上，
穿上了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穿上了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有新的人，
有新的人，
新的样式，
新的样式，
新的欲望，
新的欲望，
新的心意，
有新的心意，
所以在哥罗西第三章里面也说 Christ in me，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说了 Christ in me，
在基督在我里面，
就是基督在我里面，
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了，
我们就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
有基督在我们里面，
有基督在我们里面、
啊、基督又是谁呢？
那基督又是谁？
哥罗西书要高举的是耶稣基督，
哥罗西书要高举的就是耶稣基督，
为什么哥罗西书要高举耶稣基督呢？
为什么哥罗西书要高举耶稣基督？
因为哥罗西教会遇到错误的教导的影响，
因为哥罗西教会是遇到了错误的教导和影响，
那些错误的教导是什么呢？
那些错误教导是什么呢？
没有详细的说，
它里面没有详细
说，我们知道里面有犹太的这个教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我们知道里面是有些犹太教的成分，
因为是说要他们去守这些节期，
因为是要求他们要去守一些节期，
就是犹太人的节期，
就是那些犹太人节期，
也要求他们要禁欲，
也都要求他们要禁欲，
要苦行，
要行苦
行，不能够是很快乐的那个是有你的欲望那样禁欲、
啊、要他们不快乐的没欲望的要他们禁欲，
还有一些奇怪的崇拜的一些仪式，
还有一些奇怪的崇拜仪式，
中间提到崇拜的是天使，
他中间里面讲到他们拜的是天使，
那保罗没有详细的去反驳，
保罗没有很详细去反驳，
可是他的重点是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地位，
但是他的重点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地位，
因为这一切错误的教导都是要贬低基督的价值的，
因为这些错误的教导都是要贬低基督的价值，
所以就高举耶稣基督，
所以就是高举耶稣基督。
第一章说什么？
第一章怎么说？
基督是创造主，基督是救赎主，
基督是创造主，基督是救赎主。
第二章说什么？
第二章怎么说呢？
说到基督是有一切神性的丰盛在他里面的，
就是讲到基督有一切神圣的丰盛在他里面、
啊、是至高的上帝，
他是至高上帝，
一切关于上帝的丰盛都在他里面，
一切关于上帝的丰盛都在他里面，
然后呢他又再用十字架来夸胜仇敌，
然后再用到十字架去夸胜仇敌，
远超过一切的权柄，远超过一切的权柄，
远超过一切的权柄，
所有属灵的权柄都要在他以下，
所有的权柄都要在他以下，
然后呢第三章又说什么呢？
第三章怎么说？
说他坐在父上帝的右边，
讲到他坐在父上帝的右边，
是充满权柄充满威严的，
是充满权柄和威严，
然后呢就说到我们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跟他联合在一起的，
然后就讲到我们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和上帝在一起，
然后呢再讲到新人的样式是什么样，
然后再讲到新人的样式是怎样，
因为耶稣基督有至高的位置，
因为耶稣基督有最高的位置，
也是充足全备的基督，
亦都是充足全备的基督，
所以我们现在先跟他联合在一起，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与他 联合在一起，
我们就有能力有生命去有一个新人的样式了，
我们就有能力有生命去成有那个新人的样式。
第三章最后说到的是家庭里面一个新人应当是怎么样的，
第三章最后讲到在家庭里面是怎样，是一个怎样的，
然后也说到在职场上 要怎么样做一个新人的样式，
亦讲到在职场上要怎样做一个新人的样式。
然后呢第四章了，我们就刚刚读到的
我们看回跟着第四章，
就是保罗教这些哥罗西信徒祷告，
就是保罗教导这些哥罗西信徒去祷告，
祷告很重要，
祷告很重要，
因为第一章的时候保罗自己为他们祷告，
因为在第一章里面保罗自己已经为他们祷告，
第一章十到十一节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
一同来念到一章十至十一节，
一二三，因此我们从听见的那天起就不停地为你们祷告祈求，愿你们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可以充分明白神的旨意，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更加认识神。这个就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
这个就是保罗为到哥罗西教会的祷告，
不停的祷告，
是不停的祷告，
求上帝给他们有悟性，
求上帝给他们有悟性，
明白神的旨意，
明白神的旨意，
凡事对得起主，凡事对得起主，
凡事都是对得起主，
有真正属于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
有真正属于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
多结果子，
多结果子，
更加的认识上帝，
更加认识上帝。
然后刚刚我们读到的第四章，
同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四章，
是保罗教哥罗西信徒祷告，
就是保罗教导哥罗西教会的祷告，
你们要祷告才能有新人的样式哦，
你们要祷告才有新人的样式。
怎么样祷告呢？
怎么祷告呢？
我们要恒切的祷告，
我们要恳切祷告，
我们一同来念，一二三，你们要恒切祷告，在祷告时候存着感恩的心警醒，祷告是要恒切，
祷告是要恒切。
什么叫恒切呢？
什么叫恒切？
就是坚持不住的祷告，
坚持不停祷告。
保罗在另外一处也说要不住祷告，
保罗在另外一处也讲到不住祷告，
所以是同一个道理，
也都是同一个道理，
坚持的不住的祷告，
要坚持的不住的祷告。
你说不做其他事情了吗？
那是不是不做其他事情？
不是不做其他事情，
不是不做其他事情，
而是常常的祷告，
是常常的祷告。
而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有跟上帝有一个有连接的这一种的态度，
我们也都有跟上帝有连接的这个态度。
可是祷告很困难的，
但是祷告有时候很困难，
你单单是表达你的欲望就很容易，
你单是要表达你自己的欲望很容易，
有些时候祷告不是真的祷告的，
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真的祷告的。
Robert Murray Machine 这个苏格兰的一个 很有名的牧者，
这位苏格兰很有名的牧者 Robert
他很年轻就见主了，
他很年轻的时候
就见主面
就去见主面了。
可是他有很大的果效，在地上服侍的时候，
但他在服侍的时候在地上留下很大的果效。
他讲到祷告的时候，
他讲到祷告的时候，
他说要祷告直到你祷告为止，祷告到你祷告为止。
他讲到你要祷告到你祷告为止。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在他的心中，很多基督徒的祷告不是真的祷告。
因为在他心里面，很多基督徒的祷告不是真正的祷告。
你就是说你的心，就那个愿望给上帝听就是了。
只是讲出你自己的欲望跟你上帝讲。
你不是真的跟这位天父交流。
你不是真正跟这位天父去交流。
他的讲法是，
他的讲法是
要不停的祈祷，
要不停的祈祷，
直到祷告的灵降临在你身上，
直至祷告的灵降临在你身上，
直到你全心的投入在其中，
让你全心的投入在其中，
直到你整个人都在那里，
直到你整个人都在里面，
直到你真实的与上帝交往，
直到你真实的与上帝交往。
就是我们一般的祷告只不过是说你要的东西，一般的祷告只不过是说你要的东西而已，
一般我们的祷告只是讲出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我们要继续的祷告，
然而我们要继续的祷告。
怎么样祷告啊？
怎样祷告呢？
你可以说完之后安静下来，
你可以祷告完之后你安静下来，
你尝试聆听上帝的声音，
你尝试去聆听下上帝的声音，
感不感到上帝的同在，
感受下上帝的同在，
有没有上帝的真理在你的脑中，
有没有上帝的真理在你的脑中，
有没有他的话语尝试回答你的祷告，
有没有用他的话语来尝试回答你的祷告，
有没有感到上帝的灵的同在，
有没有感受到上帝的灵的同在。
哇，你说这个很高层次哦，
哇，你係咪講到好高層次咧？
可是禱告應當是這樣的。
其實禱告就應該係咁樣。
我們大部分呢是怎麼樣呢？
我哋大部分點禱告？
就是說完就算了。
我哋就講完就算。
可是這個是好的開始。
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嘅開始。
好過什麼都沒有。
好過你咩都。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的話。
如果你咩都冇嘅話。
就先說一些話。
你就先講啲嘢啦。
你可以謝飯啊。
啊、可以借饭啊，
可以感恩啊，
或者感恩、啊，
可以为你的需要祷告啊，
或者为你嘅需要祷告，
背主祷文啊，
背主祷文、啊，
可是不要背完就算，
但系唔好背完就算，
不要说完一句就算，
唔好讲一句就算，
而是祷告多一分钟，
然后祷告再多一分钟，
尝试聆听上帝，
尝试下聆听上帝，
安静下来，
安静落嚟，
看上帝有没有让你想起他一些的话，
睇睇上帝有冇让你谂翻去嘅一啲嘅话语，
停久一点，停久一点。
我哋停耐少少，
默想多一点。
我哋默想多啲，
然后呢再祷告，
然后再去祷告。
你可以问上帝，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啊？
我哋可以再问一问上帝，你嘅意思系咪咁样啊？
上帝，你是不是真的要我饶恕我老公啊？
系咪上帝真系要我饶恕我老公啊？
很有可能你很有平安，
你可能会好有平安，
因为你知道上帝要你真的去饶恕你老公。
因为你知道上帝真系要你去饶恕你老公。
等等候，
你要等候，
慢慢来，
慢慢嚟，
加多一分钟。
加多一分钟，
不要那么快完，
不要这么快就完。
还有 C.S. Lewis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还有 C.S. Lewis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很多人你知道什么时候祷告啊？
很多人在什么时候先祷告？
睡觉之前祷告，
就是睡觉前。
为什么睡觉之前才祷告？
为什么睡觉前才祷告？
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给上帝，
因为你全日都没给时间，没时间，
只有睡觉的时候，
只是睡觉的时候、
啊、想起来了没有祷告，
突然醒起、啊、今天没祷告，
基督徒不应该不祷告的、
啊、基督徒不应该不祷告，
就赶快想一些东西出来祷告、
啊、那立刻临睡前跟上帝，
就立刻就睡觉，
然后就睡觉。
可是 C.S. Lewis 说到这样子，
但是 C.S. Lewis 说到，
他说理智的人、啊、如果有能力安排自己的一天，绝不会将最重要的祷告留在睡前的。
他说到理智的人如果有能力安排自己的一天，绝对不会将最重要的祷告留在睡觉前一刻。
显然这个是最无法集中注意力的时刻，在我自己的承受压力的时候，我的计划是抓住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
他说显然这个是最无法集中注意力的时刻，在这个自己受到压力的时候，我的计划是找住任何时间地点，即使不太适合、啊、
都好过于在最后清醒的时刻，就是睡觉之前，都好过于睡觉之前，
都好过在睡觉临睡之前。
因为祷告不单单是头脑的活动，
因为祷告不单只是头脑的活动，
是包括身体的整个人的投入的，
其实是包括身体整个人的投入，
就是去不到之前的那一点，就是说你整个人要跟上帝交流，
就讲回上一点，就是我们整个人要跟上帝交流。
所以不要在不清醒的时候就随便想想东西，就当作自己有祷告。
所以不要在自己不多清醒的时间随便想一些东西，就当作自己有祷告。
不过还是好过什么都没有，
但是都是好过什么都没有，
可是不够好，
但是这样是不够
好。我们祷告今天保罗说要恒切，
因为祷告的话，今天保罗讲到要恒切，
要坚持，
要坚持。
有一些人就很爱祷告的，
有些人很喜欢祷告，
尤其是本身很多话的人，
尤其那些本身成日很喜欢讲，
信了主之后就把所有的话跟上帝说了，
他信了主之后就将所有东西跟上帝说，
身边的人都嫌我很烦，我就跟上帝说他不会嫌我烦，
周围的人都觉得我很烦，我就跟上帝说上帝不会嫌我烦。
可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
但有些人不是这样，
像我那样比较安静的人，
好像我这么安静的人，
我跟我地上的爸爸本来就很少话，
我跟我地上的爸爸本来都很少聊
天，更何况是一个天上的看不见摸不着的、
啊、更何况是那个天上的父亲，我见他不到的，
那就更加的少话，
更加就会讲得少。
那这样的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这样怎么办呢？
那这个就跟我跟父母的关系一样，那我就要固定找时间去跟他们联系，
那就好像我跟我父母的关系这样，我们要找固定的时间跟父母去，
因为是觉得是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重要，
因为这个是有益处的，
因为这个是有益处
的。虽然我的个人倾向是比较安静，
虽然我们自己个人倾向比较安静，
所以还是要 make 这个 effort， 要努力去做好，
但我也都要加这个努力去将它做好。
那我们基督徒祷告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基督徒祷告，
如果你本身不是很多话的，不是很，如果本身不是很多话跟上帝说，
如果你本身不是很多说话讲的，
那你就要找一个好的时间，
那你就要找一个好的时间，
固定的，
固定的，
你可以每天早上，
可以每天早上，
你可以每天清醒的时候的晚上，
或者每天清醒的时候的，
你能够集中精神的，
能够去集中精神，
你说我要花几分钟来祷告，
你说我要花几分钟去祷告，
你可以延长一点再
祷告里面可以再延长，
因为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是保罗的吩咐，
因为这个保罗的吩咐，
因为这个是对我们有益处，
因为这个是对我们有益处，
我们跟上帝是要有亲密的关系，
我们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
刚才经文也说到祷告要警醒，
我们讲到祷告里面要警醒。
那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样讲，一起念，
二三，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祷告的时候要警醒，
所以祷告的时候要警醒。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仇敌要攻击我们，
因为我们有仇敌要攻击我们，
要吞吃我们，
要吞食我们。
怎么吞吃法？
怎么吞食法呢？
不是真的有一只狮子走出来，
不是真的有一只狮子走出来，
而是魔鬼想要拆毁我们的信仰，
因为是魔鬼想要拆毁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不要专心在上帝身上，
要让我们不可以专心在上帝身上。
警醒就是有警觉性，你的头脑你的思想要有警觉性。
警醒就是我们的头脑思想有一个警觉性，
知道魔鬼要拆毁我们的信仰，
知道魔鬼要拆毁我们，
知道魔鬼要吞吃你，
知道魔鬼要吞吃你，
他说谎骗你，他说谎骗你，
去讲大话骗你，
让你离开真理，
让你去离开真理。
在哥罗西的教会遇到什么样的那个谎言呢？
在哥罗西教会里面遇到什么的谎言？
假的教师说基督不够，
那些假的教师讲到基督，只是基督不够，
你要守这个守那个才行，
你要守这个守那个才行的。
魔鬼今天会怎么样对我们说呢？
那今天魔鬼又会怎么跟你说？
说信耶稣不够，
他会跟你说信耶稣不够，
说基督徒不够，
做基督徒不够，
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不够，
跟上帝亲密关系不够的，
你还要有钱，你还要有钱，
还有钱，
你还要买的房子，
你还要买个，
你还要有稳定的工作，
还要稳定工作，
你孩子要去好的学校，
你还要去好的学校，
他们要有事业，
还要好的，
你才能够满足，
你才能够满足。
谎言，
这些都是谎言。
你祷告的时候就会保持清醒，
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保持清醒，
有谁就够了，
有哪个就够呢？
基督就够了，
有基督就够，
因为基督是全备的救主，
因为基督就是全备的救主，
基督是至高无上的，
基督就是至高无上，
超过一切权柄的，
去超过一切权柄。
我们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就够了，
我们有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够。
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
我们一起讲，
我们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够了，就能满足了，
就得到满足。
可是怎么样才能经历呢？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经
历？要祷告，
我们要
祷告，要恒切，
祷告要恒切，
不要被谎言欺骗，
不要要被谎言去欺骗。
那我们还要有感恩的心，
我们另外亦都有感恩的心，
在祷告当中要常常感恩，
在祷告里面要常常感恩。
为什么要感恩啊？
怎样去感恩？
感恩是让你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种心境，
感恩是要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心境，
让你在一个好的心灵的环境中，
让你在一个好的心灵环境里面，
可以真的是有讨神喜悦的祷告，
可以让你有一个真是讨神喜悦的祷告，
不会那么容易被魔鬼欺骗，
不会那么容易被魔鬼骗。
那我们感恩可以怎么样感恩呢？
我们感恩要怎样感恩？
很多东西的，
我们很多
很多事情可以感恩的，
我们很多事都可以感恩。
你一早起来，你能够睁开眼睛，你就可以感恩，感谢主，我可以睁开眼睛。
你一早起身可以擘大眼，你就可以为这件可以擘大眼这件事去感恩。
早上起来 喝水的时候，你也可以感恩，感谢主给我一杯水喝。
我们早上起身喝水的时候，我们也都是感谢主给我有一杯水。
能够来到教会也要感恩，
我们能够来到教会都要感恩，
感谢主是你给我有一个教会的生活，
感谢主因为你给我有这个教会，
让我们可以安全的在这里敬拜上帝，
我们可以安全在这里敬拜上帝。
这个世上有很多基督徒没有的，
因为这个世界其实很多基督徒都没有这样的环境。
我们今天还有健康可以来到这里敬拜上帝，我们要感谢他。
我们今天有这个健康来到这里去敬拜他，我们要感谢他。
有很多人没有的，
有很多人是没有的。
我们还可以有很多的感恩，
我们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感恩，
为我们属灵的生命感恩，
为我们属灵生命感恩。
我们现在可以被上帝收纳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感谢他。
我们今天能够让上帝接受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为此感恩。
我们要感谢他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分，
我们要感谢他赐给我们那些属灵的福分。
我有新的生命，
我们有新生命，
你赐给我恩赐，
你赐给我有恩
赐，赐给我机会，
赐给我有机会，
让我可以在这里服侍，
可以在这里服侍，
让别人可以透过我得到福气，
让别人可以透过我得到福气。
我们感谢他，
我们感谢他，
所以很多很多事情都可以感谢他，
所以我们很多事可以感谢。
我们在这个感恩在我们的祷告中应当成为一个很大的比例，
所以这个感恩在我们祷告里面应该成为一个很大比较大的比例。
基督徒就是应当有一个感恩的生活，
因为基督徒就应该有一个感恩的生活。
第二点我想提的就是为保罗的代求，
另外一点就是为保罗的代求。
我们一同来念第三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第四节，
一二三，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为我们开传道的门，宣讲基督的奥秘。 这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被捆锁，使我照着我所应当说的把这奥秘显明出来。那保罗鼓励哥罗西的信徒为他祷告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保罗鼓励哥罗西教会信徒为他祷告的内容，就是
他当时是被捆锁的，
当时他也被捆锁，
被关在监牢里，
他也坐在监，
是为了传福音被关在监牢里，
他因为传福音被坐监，
可是他没有叫他们哎，为我的监牢的门打开而祷告，
但是保罗没有叫他们为他自己的监牢门要打开来祷告，
而是求神为我们传道的门打开，
求神就是为他们传道的门要打开来祷告，
传道的门就是传道的机会，
就是传道的门就是传道的机会，
让神给他们有机会，
让神让他们有机会
在这个监牢当中，
在这个监牢里面
宣讲基督的奥秘，
去宣讲基督的奥秘。
奥秘在哥罗西书里面就是本来是隐藏的真理，
奥秘在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就是一些本来隐藏的真理，
现在显明出来了，
现在就已经显明出来，
特别是讲到上帝的在基督里的救赎计划，
这个就是讲到上帝在基督里面的救赎计划，
使我可以把应当说的把 这个奥秘显明出来，讲清楚明白，
使我可以将这个应当讲的将这个奥秘去显明出来。
然后呢，我们知道第一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十三节是这样说的，
我们都知道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十三节，
我们一同来念，
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弟兄
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反而使福音更加兴旺，以致整个官里的卫队和其余一切的人都知道我是为了基督才受捆锁的。他在监牢里面没有害怕没有恐惧哦，
他在监牢里面是没有害怕没有恐惧，
而是知道上帝要打开传道的门，
而是知道上帝要打开这个传道的门，
所以呢他就传福音给那边的管监牢里面的人，
所以他就传福音给到那些管监狱的人，
在当中也有因为这样而信主的，
在当中也都有因为这样而信主，
而这个遭遇的反而使福音更加的兴旺，
而这个遭遇反倒令这个福音是更加兴旺，
所以捆锁也难不到他，
所以这个捆锁也难到他，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为他祷告，
因为有人为他们祷告，
为他打开传道的门，
为他打开了传道的门，
使他可以继续的去传讲福音，
令到他可以继续去传讲，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要为福音的进展而祷告，
所以我们要为到福音的进展去祷告，
就为我们教会的福音的事工而祷告，
我为我们自己教会的福音事工去祷告，
为讲员祷告，
我们为到讲员去祷告，
讲员要传讲上帝福音的真理，
讲员要讲全讲福上帝福音的真理，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其实有很多还没有真的信主的，
其实有很多还没信主的，
就算是信了主的信徒，
就算是信了主的信徒，
也需要听同一个福音真理，
亦都需要听同一个福音真理，
来使生命得到改变，
让他的生命得到改变，
来真的可以成长结果子，
真正可以成长结果子，
所以要为讲员为牧者祷告，
所以我们要为到讲员为牧者祷告，
我们要为我们支持的宣教士那些机构祷告，
我们要为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或者那些宣教机构祷告，
内容是求上帝为他们打开传道的门，
作用是要上帝为他们打开这个传福音的门，
让他们有机会，
让他们有机会
清楚讲明上帝的真理，
去清楚讲明上帝的真理，
让人可以听到福音而得救，
让人可以听到福音而得救，
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的做传福音的工作而祷告，
我们也都为到我们自己个人传福音的那个机会去祷告，
我现在有两个女儿，
我现在有两个女儿，
其中一个要升中学，
其中一个女儿要升中学了，
另外一个呢也在下一年呢要转到另外一个学校，
我另外一个女儿在明年又要转到另一个学校，
那就会要重新去建立这些家长群的那个朋友圈，
那又要重新去建立这些家长群的朋友圈，
这一些的人际关系，
这些新的人际关系，
那我大女儿是去了一个基督教的学校，
我大女儿去了一个基督教学校，
那我以为哎，都应该是都是信徒都是基督徒嘛，
我就本身以为应该都遇到都是信徒啦，
我去等的时候就问其他家长哎，你去哪一个教会啊，我是牧师，我很自然问这个事情，问这个东西，
因为我是牧师，我经常遇到人，我在这等的时间，等个女儿的时间，我问家长你去哪间教会的
啊，这三个之中有一个跟我这样说，
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会跟我这样讲，
他说我是为了孩子去这个学校而去教会的，
我是为了这个仔女能够回这间学校我先回教会，
我就感觉到机会来了，
我就感觉到机会来了，
立刻抄下他的电话抄牌，
即刻跟他抄牌拿电话号码，
有机会进一步的跟他们多联系，
有机会进一步可以跟他联系，
我们也要为自己求上帝为我们打开传道的门，
我们也都要为到自己求上帝为我们去打开传福音，
看看上帝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机会，
我们看看上帝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机会，
求上帝给你智慧，
求上帝给我们智慧，
知道怎么与他们交往，
知道我们怎样去，
还有第三点，我们说话的外在生命，
第三点讲到我们说话的外在生命，
我们一同来念第五到六节，
我们一起第六、第四、第六节，
你们要把握时机，
用
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话要常常温和，好像是用盐调和的，使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个人。保罗说要把握时机，
保罗讲到要把握时机，
这就是把握好每一个上帝给你的机会，
就是把握好上帝给你每一个的机会，
不要浪费这些时间，不要浪费这些的机会，
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这些机会，
要用与智慧与外人交往，
要用智慧与外人去交往，
外人就是还没信主的人，
外人就是那些未信主的人，
可以是在你们在自己的家里的、
可以可能是在你家里面，
就是还没信主的人、
还没信主的人，
你要有智慧知道怎么样跟他建立关系，
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跟他建立关系，
目的是要让他们可以认识上帝，
目的是让他们能够认识上帝，
可以有机会见证福音，
有机会可以见证福音，
你们的话要常常温和，
你们的话要常常温和、
你们看到 NIV 是 full of grace 充满恩典，
在 NIV 版本那里讲到是、充满恩典，
所以是包括温和啊、仁慈啊、充满爱啊等等啊，这一些的正面的这种态度，
就温和人前啊、充满爱啊等等的这些正面的态度，
因为我们基督徒是经历上帝恩典的人嘛，
因为我们基督徒是经历了上帝恩典的人，
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恩典？
就是上帝送一份你不配的礼物给你，
就是上帝送一份你不配得的礼物，
这份礼物就是上帝的救恩，
这份礼物就是上帝的救恩，
很大很宝贵，
很大，
我不配的，
本来我不配的，
可是上帝竟然给我，
但上帝居然是给了我，
领受了这份恩典的人，
你领受了这个恩典的人，
你就用愿意用同样的态度恩待其他的人，
你就愿意用同一个态度去恩待其他人，
所以你说话的口气一定是比较温和比较充满爱的，
所以你说话的口气要温和充满爱、
应当是这样啊，
应当是这样、
好像用盐调和的，
好像用盐去调和，
什么是调和呢？盐调和呢？
什么叫盐调和呢？
就好像你在家里煮菜那样，
就好像你在家煮饭，
要用盐来腌肉，腌那些食物、
要用盐去腌那些食物、
让这个食物有味道，
让那些食物有味道，
他说我们的话要是这样，
他讲到我们的话要是这样，
是有味道的，
要是有味道的，
就是意思是吸引人的，
意思就是去吸引人，
里面有真理的成分的，
里面有真理的成分，
健康有养分的，
有健康有养分，
这个就是有味道的语言，
这是有味道的语言，
使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个人，
使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个人、
要注意啊，是对每一个人是应当是有不一样的回答、
你要知道是对每一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不是同一个答案对所有的人、
不是同一个答案对着所有人，
因为我们要见证福音的时候，
因为我们见证福音的时候，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
不同人有不同经历，
不同的需要，
有不同需要，
有不同的点才可以接触到他们，
用不同的点才能够真正接触到
他们，让他们想到福音的真理，
让他们可以想到福音的真理，
或者是想到上帝的存在，
或者去想到、上帝的存在，
这个是没有一个就是一个 规矩可以做，
这个是没有一个规矩是定死的，
所以要神给你有智慧，
所以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有智慧，
什么是智慧呢？
什么是智慧？
就是来自神的恩典，
就是来自神恩典，
就是上帝赐给你的，
就是上帝赐给你的，
能够准确的正确的认识上帝的旨意，
能够正确的准确的认识上帝的旨意，
并且能够活出来，
并且能够活出来、
在生活中行事为人是有明智等等、
就是我们的生活、中里、行事为人有明智的，
再简单一点，
再简单一点，
上帝有很多的真理，很多的命令，
上帝有很多的真理，有很多命令，
这些都是原则来的，
这些都是一些原则，
就好像说我们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那样，
就好像讲到我们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一样，
那在你的生活当中，
这样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的环境当中，
在你环境里面，
怎么样实现出来呢？
在怎样
实行出来，
实行实践出来，
那就是要靠上帝给你的智慧了，
咁样就要俾靠住上帝俾我哋。
怎么样把上帝的话语活出来，在你的这个环境，在你的情况中？
点样喺你嘅环境里边将上帝话语活出嚟？
所以要有上帝给我们的智慧。
唯有系叫上帝靠上帝俾我哋智慧。
知道怎么样把耶稣基督这位荣耀的主彰显出来？
知道怎样将耶稣基督这个荣耀的主去彰显，
彰显出耶稣基督在你心中是有至高的地位，
彰显了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有那个至高的地位，
彰显耶稣对你来说是全备的，
彰显出耶稣对你来说是那个全备的，
彰显出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
彰显出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
我们需要很有智慧，
你是需要很有智慧，
你需要有足够的爱心，
你需要有足够的爱心，
对你身边的外人，
是对你身边的外人，
就是还没信主的人，
那些未信主的人。
最后我想讲一个例子，
最后我想讲一个例子，
怎么样是有智慧的与外人交往，
怎样是有智慧的去与外人去交往。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一个神学院老师写的，
我最近看了一位神学老师所写的书，
他叫 John Miller，
叫 John Miller。
他从年轻信主的时候就一直回顾，对不对，他那本书是回顾他从信主到现在的很多传福音的经历，
那本书是讲到去信主到现在的去一些的传福音的、
这个照片不是他，这个是随便找一幅图来的、
相片不是他
他从二十岁信主了，他就去了一个 boarding house， 就是一个人家暂时住在那里的一个宿舍。
咁佢二十岁嘅时候信主，去住喺一个寄宿嘅地方。
啊，就是那些可能没有长期居住的地方，可以暂时住在那边的人住的。
就系嗰啲可能冇居所嘅人，暂时临时安置嘅一啲嘅住嘅地方。
他信了主之后就去那边做义工。
佢信咗主之后就去翻嗰啲地方去做义工。
去 serve 这些食物啊，就是给那些食物给他们吃啊，那样子。
去到嗰度就分派食物俾佢哋。
然后认识了一个壮男。
然后认识了一个很强壮的男士、
他就很想跟他分享福音，
他很想跟他分享福音，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
但一直都没有机会，
他知道要赢得这个人信任才行，
他知道要赢得这个人的信任才行。
有一天这个壮男就说，我们要这个来比这个 arm wrestling 咬手瓜、
有一天那个壮男就说、我们一起来比试一下咬手瓜。
于是这个老师就突然想到，
咁嗰个老师就突然间谂到，
这个壮男他最看不起的就是没有胆量的人，胆小鬼。
那个壮男其实最睇唔起就系嗰啲胆小鬼，
最欣赏那些有勇气的人，
最欣赏嗰啲有勇气嘅人。
于是他就顶着上去，
所以佢就顶住咁要上去，
跟他比比看，
同佢比下啦。
于是乎死撑，结果没有输。
结果他死撑冇输到，
虽然没有赢，
亦都冇赢。
结果呢，就是这个壮男就很欣赏他。
结果这个壮男就很欣赏他，
于是乎就 跟他多很多之后很多机会聊天，
然后就多了很多机会跟他聊天。
有一次这个老师就跟他说，
有一次这个老师跟他说，
你有没有试过一次、有这个 很害怕的时候，
他就问到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很害怕的时候。
这个壮男就说有啊，
这个壮男就说有啊，
打仗的时候那个战机在上面飞啊，来轰炸的时候，我就是害怕到要找一个洞来钻进去。
当打仗的时候，战机在天空上飞过的时候，我就马上要即刻找个地方躲起。
这个老师就说，那你很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啊？
那这个老师就问你，当你很害怕的时候你怎么做呢？
那个壮男就说，我当时祷告。
他那时候壮男就回答到，我当时会祷告。
老师就想到，其实我们原来每一个人心中都知道有上帝存在的。
然后那个老师就回答，原来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知道有上帝存在。
于是之后就有很多的机会讲到关于信仰的事情了。
所以之后就有很多更多的机会去讲到信仰的事情。
我想讲这个例子。
我想讲这个例子。
所以如果我们对身边的人有爱，有真的是想要去了解他们的时候。
如果对我们身边的人真的有爱，真的想了解他的时候。
真的求上帝为你打开传道的门的时候。
我们真的求上帝为我们打开同他传福音的门的。
上帝就会给你有智慧。
上帝就会给我们
知道怎么样可以再进一步建立关系。
就会知道怎样我们可以更进一步。
可以让对方比较信任你一点。
让对方可以更加信任你多，
知道要怎么样回答他们的各样的问题，
我们就会知道怎样去回答他们各样的问题，
就能够为主做见证，
这样我就可以为主去做见证。
我就做一个总结，
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有内在的生命，
我们要有内在的生命，
我们要常常跟上帝祷告，
我们要常常向上帝祷告，
我们要祈祷到真的是在祈祷为止，
我们要祈祷到真正的祈祷为止。
我们要增加我们祷告的时间。
我们要增加我们祈祷的时间。
我们要默想，我们要聆听上帝。
我们要去默想，要聆听上帝。
真的是知道你跟上帝在交流。
要真正知道你自己真正是同上帝交流紧。
听见上帝的声音。
我哋要听到上帝
声音。明白他的心意。
明白佢嘅心意。
如果你现在没有时间做的话，
如果真系冇时间做的话，
现在就规划一个时间。
我哋就要而家就规划一个时间。
如果你已经有一点时间做的话，
如果你已经有一啲时间做紧嘅话，
那你就增加这个时间。
我哋就去增加呢个时间。
我们是要有 quality 的跟上帝聊天。
我哋要有质量嘅同上帝去聊天。
祷告要恒切。
我祷告要恒切。
要警醒。
要警醒。
要充满感恩。
要充满感恩。
我们要为我们的福音的施工祷告。
我们要为我们的福音事工去祷告，
为我们的讲员祷告，
为我们讲员祷告，为
宣教士祷告，
为宣教士祷告，
求上帝为你跟他们打开传道的门，
求上帝为你同他们去打开这个传福音的门，
再求上帝给你有足够的智慧，
再求上帝给我们足够的智慧，
知道可以怎么样进一步跟他们建立关系，
知道我们怎样进一步跟他们建立关系，
让我们所讲的
当
让我们所讲的
都让我们所讲的
都是被盐调和的，
就好像被盐去调和，
有真理，有真理，
有真理
跟吸引人的，
可以去吸引人，
求上帝大大的使用我们，
求上帝大大使用我们，
我们做个祷告结束，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父神，我们多谢你，
是你拯救了我们，
是你拯救了我们，
让我们有新的生命，
让我们有新的生命，
是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求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去祷告，
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样去祷告，
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心意去祈求，
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心意去祈求，
是以你为中心的，
是以你去为中心的，
为了福音的工作祷告，
我们为了福音祷告，
让我们整个生命，
让我们整个生命
都可以彰显出上帝你的福音，
让我们生命可以彰显上帝你自己的福音，
主啊，给我们有智慧，
神啊，求你让我们有智慧，
给我们有机会去传讲，
给我们有机会去传讲，
大大的使用我们，
去大大使用我们，
我们祷告是奉主名求，
我们祷告奉主名求，
阿们。现在是圣餐的时间，
跟住来系圣餐嘅时间。
我们的圣餐是欢迎所有信主并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一同来参与的。
我哋圣餐系欢迎所有信主而受洗嘅基督徒参与。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并已经受洗的话，
或者你未信主或者未受洗嘅话，
请你等一下不要拿饼跟杯。
请你一阵间唔好攞呢个饼同杯。